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97面，子一现化表法。那么宋慈楞严神咒在整个修学守楞严王三昧的过程当中呢，他所扮演的角色有两个。第一个呢，它可以使令我们修行者啊离诸魔事，因为这个魔在末法时代啊，这个妖魔鬼怪特别的多，魔强法弱嘛，啊，这个圣人已经慢慢减少了，所以这个魔强法弱，所以我们一个修行者很容易受到魔境的干扰，所以你要经常持咒啊，来保护你自己啊，不受鬼神的障碍。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它还能够对治习气。前面讲的魔境是外魔，这个地方是内魔啊，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有这种杀盗淫妄这种粗重的烦恼的种子，因为现行这部分持戒可以对治，但是种子这部分持戒就没办法对治了。所以你从持咒当中呢，会慢慢慢慢的，你会觉得，哎，我持楞严咒以后，好像烦恼淡薄很多，是的。它本身就有这种效果，它会破坏你在阿赖耶识当中那种深层的烦恼种子啊，它有两种效果啊，破除内外的魔境。但是楞严咒在宣说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特别的地方，这倒是值得我们注意，而每一个地方都是表法的啊，你必须从它的升起的过程，你才可以知道这个楞严咒它的效果为什么会这么大，其实它的过程是很重要。我们看佛陀在讲楞严咒的时候是有五个过程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个，佛顶放光，看经文，尔时世尊从肉体中涌白宝光，这是第一个过程。这个尔时就是阿难尊者正式起行以后呢，佛陀是从什么地方放光？从肉体中。这个肉髻呢，是佛的32相的第一个相，什么叫无见顶相？那么基本上佛陀的头发是黑色的，但是在头发的中间有一个红色吐出的地方，那个叫做肉髻，又叫做无见顶相。那么佛陀就从那个地方呢，放出啊白宝所成的光明。那么这个地方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第一个，它是从什么地方放光？从肉髻。我们可以知道佛陀经常在演说殊胜法门的时候都会先放光，但是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从胸前的腕至，或者从手掌放光，顶多从白毫放光，那么从无见顶相放光的就很少很少了。因为这个是佛陀的整个色身当中啊，是最为尊贵无上的地方，所以表示这个咒仪是特别的无上尊贵啊。我们讲大佛顶，从佛陀的大佛顶放光的，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放出什么光呢？他放出白宝的光明。那么这个白宝光明，我倒是解释说呢，这个地方是表示我们这一念心呢，礼记四照两重的法界。我们内心当中啊，你要不动念头的时候啊，是一念无声的，但是无声的清净心当中本来具足十法界的功能，这叫离际十法界。但是你一动念头以后就落入四照法界，比方说你起了一个啊菩提心的念头，就落入的菩萨法界，你起的一个贪嗔痴落入三恶道法界等等。那么在礼记当中呢，每一个礼记又记住四照的十法界，所以十乘以十就变成一百个法界。而这一个百个法界呢，因为我们在前面的修学当中呢，念念的回光返照，正念真如呢，而放出了一种智慧的光明，这个光明指的是一种智慧的光明 啊，就是空假中智慧的光明。所以这个地方藕益大师把它判作是属于称性起修，也就是说在一指一念心性所升起的修德啊，这是第一个光明啊。我们再看光明啊，其实它这个地方光明有两个光明啊，第一个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应化身佛所放的光明，第二个是无为心佛所放的光明，有两种光明的啊，这两个光明最后是互含互摄的哈、啊，这是第一种光明啊，这个是属于一种啊智慧的修德。看第二个瑞相，光中现佛，光中涌出千叶宝莲，有化如来作宝花中。这个光，这个光明指的是什么呢？是前面释迦牟尼佛的光明啊。那么在这个百宝的光明当中呢，它涌出啊，就是现出一个千叶的大宝莲花，在释迦牟尼佛的百宝光明当中啊，现出千叶宝莲。而这个莲花当中呢，有一尊化火，这个化火古德解释就是我们说的无为的心佛，那么端坐在千叶宝莲当中。那么这个千叶宝莲表示什么呢？千叶宝莲就是说前面的理具四照两重的法界啊，而每一个法界当中都记住了实如是，都有它的各自的啊染净的因果啊，它有的相性体力做因缘果报，所以它这个十乘以十一百，那么一百当中又乘以十如是，就变成了千叶宝莲。而整个一念的十如是当中呢，整个千叶宝莲当中又作为一尊化佛，这个佛者觉也，就表示在整个十法界因果当中呢，我们众生本来具足诸佛的功能德用，所谓的三德密藏，就是我们讲一念三千嘛啊，理具四照两重三千，那么两重三千当中创造的百宝光明，百宝光明每一个光明又具足的十法界的因果，实如是千叶宝莲。那么千叶宝莲当中呢，每一个法界的因果呢，每一个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都有佛性的功德，就这个如来就坐在那个千叶宝莲当中。你看他第一，他现出一个第一的因果，他现出一个蚂蚁的因果，但是你不能忽略这只蚂蚁总有一天可以成佛，他在他的蚂蚁的五蕴身心当中有一种成佛的觉性，在那个觉性就是那个如来就坐在那个千叶宝莲当中。所以这个地方又说明了除了释迦如来的应身佛以外，又出现了另外一尊佛，这个叫做化火，或者我们古人说是无为心佛啊。顶放十道百宝光明，这个光明是谁放的呢？是那个啊佛陀的所放出的光明当中的千叶宝莲中间的无为心佛所放的，那个化佛所放的，这个化佛本身又放出的十道的光明啊，百宝所生的光明。那么前面的光中现佛呢，是藕益大师把它判作啊，是因该果海，在众生的一念的因地性当中呢，记住的如来的果德。这一段呢是佛祖把它判作是果测因缘，在众生一念的清净觉性当中又记住的十法界染净因果。所以我们的佛性跟我们的众生性是互含互摄。所以你看我们一般人说你，我们众生有烦恼当然叫人性，但是烦恼中有菩提啊，人性中有佛性，佛性中又有人性，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了应该果海果测因缘。那光中现佛跟化佛放光这两个都是在全显我们众生本具的性德，前面的释迦放光，释迦牟尼佛的光明是修德，释迦牟尼佛是修来的，你没有修怎么会有释迦牟尼佛呢？但是我们众生本具的佛性，这个你不用修嘛，那本来就具足的嘛，这叫性德。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佛陀在讲咒之前是放出两种光明，一种是释迦牟尼佛的光明，修德的光明，一个是化佛的光明，就是信德的光明。好，再往下看，这两个光明会产生作用。一一光明皆遍视线，十恒河沙金刚密集，请山持杵遍行宫界。那么一一光明，第一个光明，这个一指的是释迦牟尼佛所放的光明，有就是我们依教起观产生的空假中的智慧。第二个一呢，是指的是无为心佛的光明，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佛性。那么我们在升起一种观照的智慧，念念照常理，心心习幻成，我们在观察我们的身心世界，我们经常问自己，你从什么地方来？我们的心本来是向外攀缘五蕴的假象，这个时候慢慢慢慢回光返照，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理性。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回光返照的时候，你会跟你内在的佛性接触，就是你的智慧光明跟你内在本具的佛性的光明，两个会产生接触啊。我们讲趁性起修，但是又前修在性，修德又会去带动我们的性德。所以这个性修二德两种的光明呢，两个互含互摄呢，就创造的这种十恒河沙金刚密集，就产生一种金刚密集。这个金刚呢，就是特别的坚固啊，它能够破坏一切的生灭邪恶之法。其实这个地方的金刚密集，它本来的含义是指金刚藏菩萨。因为金刚藏菩萨呢，为什么叫密集呢？因为它外现护法身啊，内密菩萨行啊，所以叫密集。他把他的菩萨的功德把它隐藏起来，现出怒目金刚的护法之相，叫金刚密集。那么他的表法呢，是说啊，它会产生一种破除邪恶，破除这种生灭的力量，也当然是从前面的性修两种光明的交互作用产生的。那么这个金刚密集到底是破坏什么呢？请山持杵。那么他左手，这个金刚藏菩萨呢，左手呢举着高山，右手呢他举着这个宝杵。那么请山是表示对峙外在的魔境，也就是对峙鬼神障。持杵呢是消灭内心的烦恼障，外面是对峙鬼神障，内里面呢是调伏我们烦恼的种子。所以请山持杵正是说明持咒的功德，破除内外的魔障，而且这个力量是遍息空界啊，不管你哪一个法界的众生去持，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这个十恒河沙遍息空界啊，是说明他这种功德啊是遍十法界的。好，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了他整个持咒的效果。我们看大众在听闻以后啊，他有什么样的心情？大众仰观为爱见报，求佛爱佑，一心听佛，无见顶相，放光如来，先说神咒。那么与会的大众呢，看到的这种情况的心情呢、是既畏又爱。为什么产生畏惧呢？因为楞严咒它是破障法门，所以楞严咒的你持起来的效果是阳刚之气很重的，它是金刚密集的。所以以会大众看到金刚藏菩萨左手请山，右手持杵，他被他的威德所震撼，所以有畏惧之心。一方面看到佛陀的放光，释迦牟尼佛放光创造的化佛，化佛的光明又进入释迦牟尼光明，这两种柔和的光明呢，产生一种敬爱之心，所以他的心情是微爱兼报的。在这种两种心情的交接之下呢，心中啊祈求佛陀啊的哀悯庇佑，所以一心一意的听佛陀啊在无见底相的化佛当中呢来宣说神咒。 那么在整个表法当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藕益大师也一再强调，就是说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不亲自先说这个咒语呢？他一定要在头顶当中放出光明，光明当中再牵出千叶宝莲，宝莲当中再创造另外一尊化佛，然后由这个化佛来先说呢？佛陀为什么不亲自先说呢？因为这个咒语是一种趁性而起的咒语，因为无为心佛是指的众生本具不假修得的。我们知道楞严咒被封为咒中之王，为什么？因为其他的咒语都是佛菩萨的本愿力创造出来。好，既然讲菩萨的愿力，那是有所造作，佛陀菩萨一定要动念头，要动念头才能够发愿吗？才能把这个咒创造出来，所以这个是有为法了，有为诸法了。但是楞严咒不是释迦牟尼佛动念头，是释迦牟尼佛头顶放光以后创造一个无为心佛，是无为心佛先说的。所以这个楞严咒呢，是密前众生的心性的道理。所以这个地方正是说明楞严咒的殊胜，因为它是无为心佛先说的，是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一念心性的自性功德自然流露出来的。所以你看到后面的咒功德是如此的广大，因为它是自性的流露，自性的流露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从表法当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好，好，我们来看咒语。那么咒语在整个经文当中呢，是五种不翻啊，秘密不翻，它是不能翻译的哈。不能翻译，我们也可以解释一下它的道理哈。在天台寺的大师的这个论述当中呢，他说啊，咒啊有四种的含义，虽然秘密不翻，但是它含有四种意思。第一个，咒语是佛菩萨跟鬼王的圣号，所以你的心跟这个咒语接触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降服鬼神的一种力量，因为你仰仗佛菩萨的威德，仰仗鬼王的威德啊，那其他的鬼神不敢干扰你啊。那这样子解释呢，属于欢喜意。第二个，咒语是经中的密令啊。你看我们在经中啊，你要去一个军队里面啊，他那个旁边的卫兵呢会告诉你口号，你要念错了就不能进去了，你的口令要正确的，你才能够进去军营当中去受用军营里面的种种的保护。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咒语是相应于佛菩萨的功德。你我们很难进入佛菩萨的功德吗？那你中间必须要有个口令啊，你才能够引导我们的心啊，啊，讲集众生心投大觉海。所以咒语呢是一种啊，佛菩萨一种秘密的一种密令啊。那么这样子解释呢是生善意，它有生善的效果啊。因为你能够进入佛菩萨的功德，当然我们的菩提心啊，啊，智慧的善根都能够增长啊。第三，咒语它能够秘密的遮止恶法的升起。我们前面说过啊，你要是持咒的人呢、啊，持久的烦恼会淡薄啊，因为它这个咒语啊，它能够深入到你的心中，它放出光明啊，把我们烦恼的种子啊，慢慢慢慢把它破坏掉，而且它破坏呢是秘密的，你感觉不出来，潜移默化啊，潜移默化的啊。那么这样讲呢，是从破恶啊，欢喜生善破，从破恶的效果来说。第四个，咒语呢是诸佛秘密的语言，它冥冥当中呢会开显我们心性的妙理。我跟大师说啊，持咒啊，持楞严咒叫做不思议的欣喜。嘿，这句话讲得好。你看我们在修止观，当然要心思口意嘛啊，你要思维我们的身心世界啊，是大海当中碰到了石头创造一个水泡啊，这是一个假象，水泡没有要创造另外一个水泡， 那当然是失意境嘛。我们修止观是要失意嘛，心思口意嘛。但是你持咒，你只是专心听咒语的声音，诶，你也可以开显你智慧的善根，这个叫做不失意信息。你没有在心思口意，但是也冥冥当中啊，引你啊趋向于无为的不生灭的真理啊。所以这个智德大师说，这个咒有欢喜生善破恶入理四种的道理啊。那么在这个这当中呢，这个咒语啊，啊，我们讲楞严咒总共有427个句子。那么在北宋的有一个华严宗的大德啊，叫做长水大师。这位大师呢，他一生当中啊，是专门研究华严经跟楞严经的哈。他被当时的皇帝啊，把他封为楞严大师啊。他可以说是对楞严经有很深入研究啊。他做一个长水书，在长水书当中呢，他解释啊，说这个楞严咒啊，在那个探子他，我们换到204页。204页的最后一行的最上面一个句子叫探子他。探子他这以前呢、啊、长水大师解释呢，他只是一种对三宝的归敬的意思，也就是说前面只是一个前方便啊。他认为啊，真正的咒语的内涵是从 Om 开始，以下的八句到 Swaha 总共是八句，所以他把这个地方判作楞严咒的咒行。我们过去在佛学院呢，我们的教务主任慧空长老，他的说法跟长水大师是一样的，他也认为说是从 Om 开始到 Swaha 是楞严咒行啊，也就是整个楞严咒灭恶生善入理的效果是从这个地方启动啊。他老人家的看法跟长水大师的看法是一致的啊。那么我们把这个咒语练三遍哈，因为我这个练法是跟慧老师学的哈，他是跟密宗的上师学的，因为密宗的这个楞严咒叫大白伞盖哈，啊，密前十相，我们整个咒没办法，没有时间练，把这个咒先练三遍，大家请合掌哈。Om Orali Pisati Pirabasa Dodori Pando Pandori Basaro Bangli Pan Hushin Duru Yumpong Soha。Om Onoli Pisati Pirabasaro Dori Pando Pandori Basaro Bangli Pan Hushin Duru Yumpong Soha。 Om Onoli Pisati Pirabasaro Dori Pando Pandori Basaro Bangli Pan Hushin Duru Yumpong Soha。 啊，三遍哈。那么我们在念念当中呢，每一个咒语都能够产生欢喜生善破入理，产生一种不思议的欣喜，虽然我们没有修止观，但是等同修止观的效果是一样。好，好，我们看癸二的数功德欠使。那么如来先说神咒以后呢，他自己就叙述楞严咒的功德，而且普劝法会的大众以及末法众生应当要如法的来修持。好，这个地方分两段，第一段呢，显果上自行化道的功德，第二段是明因人灭恶生善的功德。先讲佛陀持咒以后会有什么样的自行化道的功德，再看因地的菩萨有什么灭恶生善的效果。先看十方如来啊，在依止神咒产生的自行化道的功德，这当中分三段，一总名，二别显，三总结。先看总名。阿难，是佛顶光聚悉檀多波罗蜜，秘密切陀微妙章句，出生十方一切诸佛。这段是一个总说了啊，佛陀称呼的阿难说啊，这个楞严咒呢，它是从什么地方来呢？是佛顶光聚。这个佛顶光聚呢，是佛的头顶放出百宝光明，由百宝光明当中出现千叶宝莲，再由千叶宝莲当中产生化火先说的。好，那么这个咒的名字叫做悉檀多波罗蜜啊，也就是我们应该加上摩会比较圆满啊，摩悉檀多波罗蜜表示大白伞盖啊，大呢表示离诸对待，是我们心性的体大， 白呢是觉足尘染，是相大。那么这个伞盖呢，就表示这个覆盖众生啊，它能够保护修行者啊，这是用大。那么秘密呢，就是说它能够密前我们的如来藏性。伽陀是寄送的意思，微妙章句，它每一个句子每一个音声都记足了不可思议的功德。而每一个句子当中呢，什么叫不可思议的功德呢？它能够出现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那么这个地方出现十方诸佛如来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解释的哈，从下面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呢，从理观上来说呢，十方诸佛呢，他一直的心性是一致的，因为他每一个咒语都能够秘密的开显我们心性的道理，这帮助我们的理观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从四修上来说呢，它有破除障碍的效果，十方诸佛都仰仗此咒啊，而产生破恶生善啊，所以它这个有理有事，叫做出生十方一切诸佛的功德啊。那这是总名啊，这是维大师说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前面理观说的哈，整个首楞严王上面是十方婆伽梵一怒涅槃门嘛，但是前面只是骗着从显教的角度来说嘛，啊，依止文字来文思修的显教，那么这个地方是从密教，从不可思议的欣喜来说的啊，他能够出生十方一切诸佛啊。我们看别显，别显当中有一个总标，再看别名，看总标。十方如来因此咒心得成无上正遍知解，这是讲到十方三世一切如来啊，在因地的时候都因为诵持楞严神咒，因为楞严神咒它能够秘密的开显我们的心性，而且它能够破除一切的内外的魔障，所以十方如来才能够很顺利的成就无上的正遍知解。这个正指的是实质，就是观察诸法的总相啊，我们讲我空法空的智慧。这个遍呢是前置观察缘起的差别相啊，也就是说十方诸佛为什么能够成佛呢？其实他们持楞严咒啊，一方面开显他内心的真理，一方面破除内外的障碍，所以他能够成佛啊。那么这以下别名当中有七段的妙用，先看第一个降魔啊。十方如来持此咒心降伏诸魔，止诸外道。那么成佛的过程当中肯定要降魔啊，所以十方如来是持此咒心呢降伏四种魔境啊，烦恼魔、五蕴魔、天魔、死魔啊，而且能够调伏种种邪见的外道啊。外道当然主要是断灭断肠恶见嘛，哈，断肠恶见的干扰啊，它能够降伏魔道。好，诸佛为什么凭什么降魔呢？就是仰仗这个咒的力量啊。看第二段，十方如来趁此咒心作宝莲花，应为成果。十方如来含此咒心，以为成果转大宝轮。成佛以后，当然主要的目的是说法演说妙法。那么这地方有两段，说法当然要现身，你不能用法身来说法，法身无形象，他不能说法啊。所以十方如来呢是依此咒心呢才能够坐着七宝莲花呢相应于十方的围城国土呢做种种的现身啊，有时候现出丈六比丘像啊，有时候现出鸡狮像，有各式各样的相状啊，现身。第二个我们讲说法，当然现身目的是要说法的哈。十方如来含摄这个咒心啊，这个含此咒心啊，就是他我们一般说啊对外现说叫吐出来，那么他是把这个咒语呢放在心中秘密而不宣说，叫做含。那么含此咒心呢在围城国土当中呢大转四地法轮啊，开显世间的因果跟出世间的因果 引导众生能够返望归正啊，这个是都是仰仗这个咒的力量啊，说法啊，包括现身跟说法。看下一段，十方如来执此咒心，能依十方摩顶受记，治国未成亦依十方蒙佛受记啊。那么十方如来他呢，也是因为执持起咒心的关系啊，能够为诸菩萨来摩顶受记。那么假设这个自己还是在因为的菩萨呢，他诵此神咒呢，能够蒙十方世界的这个诸佛啊来受记。这个受记指的是成佛之际的，我们一个人到的正定境，就是法身以上佛陀才会受记的。比方说你现在遇到释迦牟尼佛，你问释迦牟尼佛说你会不会往生，释迦牟尼佛答案只有一个，保持默然。因为他怎么知道呢？你现在是一个不定居的众生，譬如空中的羽毛，你打完佛七的时候正念很强，但是你明天随时会造恶业，所以佛陀不为凡夫讲任何话的，不敢为凡夫做任何的预言，因为你的变数太大，就算你明天往生的话都不敢，都说不准。所以佛法缘起论啊，佛陀能够为你过去受记，你过去是怎么回事，这个盖棺论定，但是未来充满了变数，充满了变数，因为在你一念之间而已嘛。第六意识动身发以毒为罪，隐满能遭业力牵的。佛法不讲宿命的，虽然你前身有业力，但是这个是占 50%， 你的第六意识，你的思想占 50%、啊、所以佛陀只为入的法身的人受记，因为这个人他的生命决定的啊。看救苦，十方如来依此咒心，能依十方拔济勤苦，所谓地狱恶鬼畜生盲聋阴哑厌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无应炽盛大小诸恒同时解脱贼难兵难亡难疫难风佛水难饥渴贫穷意念消灭。那么十方 诸佛在为众生说法之前，众生有很多痛苦，你要帮他解决吗？那怎么解决呢？啊，依此咒心，十方如来要为众生啊拔除痛苦之前呢、啊，他是仰仗这个咒心，他能够到十方世界啊来拔济众生种种的痛苦。这个地方拔济勤苦有两层意思。第一个，众生自己没办法持咒，佛陀就持咒为他加持。第二个，这个众生善根成熟的，自己可以受持，佛陀就把这个咒语传授给他，让他自己持咒，自己拔济自己的勤苦啊，这两层意思。那么拔济什么痛苦呢？啊，地狱恶鬼畜生啊，这个三途的痛苦，盲聋阴哑，盲就是瞎子嘛，聋子还有哑巴，这个是八难之一嘛啊，因为你这个盲聋阴哑六根不具足啊。对这个修学佛法产生障碍，所以我们持楞严咒呢，你能够快速的远离这种不好的果报啊，障道的果报。厌憎会苦啊，冤家相聚呀、啊，冤家相聚啊，这个是很痛苦的啊，彼此都是不欢喜的人在一起是很痛苦的。爱别离苦啊，这个夫妻母子的恩爱啊，要别离的时候的痛苦啊，你这种。内心的苦恼特别厉害的时候啊，真的放不下的时候啊，持楞严咒，哎，那个痛苦就慢慢消灭掉啊。求不得苦啊，我们心中对什么东西很希望能够得到，结果却没有得到，那种痛苦，你持楞严咒也可以把那个痛苦消灭掉啊。无应炽盛苦，无应炽盛呢，包括色身的老病死，也包括内心的生住异灭。啊，那种身心世界那种刹那刹那的变化，刹那刹那的躁动不安，好像那个起火燃烧的房子一样。我们常说啊，四日已过，命力水减啊，如少水以时有何乐？那个身心世界如火燃烧的那种痛苦啊，有些人感受很强烈的啊，无常之火的燃烧啊，那怎么办呢？持楞严咒，持楞严咒，你的心就安定下来，好。 大小诸横同时解脱啊。你比方说你给人家算命，有一些横灾会出现。什么叫横灾呢？就是指的意外的灾难，比方说啊，鬼神所伤，比方说被毒蛇所咬啊，比方说堕落悬崖等等。那么这种障碍呢，你持楞严咒都能够解脱啊。盗贼之难啊，这个大家清楚的啊。这个刀兵之难，就是说你本来应该要遇到战争的啊，那么你能够持咒的关系呢，远离啊战争的灾难。亡难啊，就是有前世的恶国王的逼迫啊。疫难就是牢狱之灾啊，有种种的官司缠身啊，持楞严咒。冥冥当中啊，我们讲不思议心，不思议变，就能够化解。风火水难啊，有大风所吹啊，你坐飞机的时候有这个风吹，或者是火灾水灾等等啊，都能够持咒能够化解。饥渴贫穷啊，你堕落到饥饿口渴这种贫穷的痛苦啊，持楞严咒能够使你脱离贫穷的痛苦。总而言之，应念消灭，受持楞严咒的都能够当下消灭。好，那么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啊，十方如来之所以产生拔济痛苦的力量，来自于啊受持楞严神咒。好，看供养，十方如来随此咒心，能于十方四善之事，视为一种供养如意。恒沙如来会众推为大皇王子。这个地方供养指的是护持正法。佛陀出世主要是先说佛法，所以他要护持正法，这当中外护跟内护。外护就是说佛陀到其他的世界去，那么呢去护持其他诸佛来转大法轮，他本身现出的不是佛身，是现出菩萨身啊。那么十方如来呢，是随顺此咒心的力量呢，到了十方世界呢，去侍奉这种具足正知正见有方便力的大善知识。大善知识啊，他能够啊弘扬正法，开启众生心中的智慧，有这种善巧啊，所以他能够在行住坐卧当中呢供养善知识，使令善知识能够久远的注视啊，来弘扬佛法。这个是做外护。第二个，他自己弘扬佛法，内护他能够在恒河沙的如来的法会当中呢，能够帮助诸佛转大法轮啊，那么做法王子。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正是说明佛陀的他没有现佛身，他现法王子身，现这个居士身来护持正法啊。这个是佛陀啊仰仗咒力啊，我们讲倒驾慈航统门示现啊，这叫供养。看色受，十方如来行此咒心，能于十方色受清音，令诸小乘闻秘密障，不生惊怖。那么这个色受呢，指的是色受众生啊。十方如来呢，依止咒心啊，到十方世界当中呢，去色受清音，就是色受过去当中跟自己有缘的众生啊，这个人是你的亲属等等。好，那么其中呢，这些亲属有些人呢、啊、是小乘根基的啊，小乘根基的，他听到这个秘密藏，这个大乘的圆顿的如来藏妙真如性的道理啊。这个可以使令他不生进步。我要是说他为什么不生进步啊，就是佛陀啊仰仗咒心的持咒的力量啊，能够为时施权啊，他是小乘根基的，就为他说小乘法啊，这种善巧方便。和最后一个圆满清净的功德，十方如来诵持咒心成无上觉，作菩提树入大涅槃。十方如来传持咒心一灭度后，复佛法事就近住持严禁戒律，习得清净。这个地方是总结整个十方诸佛、啊、仰仗咒心所成就的自利跟利他的功德。先看自利的功德，十方如来因为诵念这个持咒的力量呢，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能够安坐菩提树，乃至于完成一起的教化，最后入大波涅槃。也就是说，佛陀为什么能够从法身而从空出假产生应化身呢？仰仗咒语的力量啊，这是第一个啊。 当然这个地方理观的成分多了、哦、这个是讲到自力的功德。其次呢，十方如来传授这个咒心呢，传授就是十方如来啊，佛陀传给初祖啊，迦叶尊者，迦叶尊者传给阿难尊者啊，就是辗转相传。那么在灭度之后呢，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复佛法事，把这个佛法的心地法门，我们讲以心印心啊，传给这个祖师啊，代代相传啊，教法的红传。第二个戒法的红传，戒法的注释，使令三宝能够就近住持。因为三宝的住持要仰赖身宝啊，佛法二宝赖身红传嘛。你看佛陀末法时代只剩下佛像，法宝只剩下经典，那必须要有一个人，就是身宝来住持。那么身宝呢，要仰仗戒力的摄持，身宝才能够住持啊，言辞境界啊，使令身口一清净呢，使令身宝的住持，乃至于三宝的住持，而整个戒法跟教法的住持啊，都是因为有咒语的力量来保护，使令这个佛陀的法能够代代相传啊。也就是说呢，十方诸佛啊，在一念的不生不灭的长吉光的法身当中呢，能够从空诸假到十方世界啊，度化众生啊，完全是因为摄持咒的力量，才能够承办这种佛事。好，我们看丑三的总结。若我说是佛顶光具不大难受，从旦至暮音声相连，四季中间亦不重叠，今恒沙劫终不能尽，一说此咒命主来顶。那么佛陀把这个前面的自利利他的功德做总结了，说假若呢我释迦如来啊，那么来先说这个从佛顶放光所先做这个摩诃般若那神咒啊，所谓大白伞盖咒啊，从早上清晨到夜晚啊，一直先说，而且音声又不能够重叠，讲完了以后就不能再讲了，不能有重叠啊，四季当中不能重叠，而且音声又不能间断啊，音声不能休息，四季不能重叠，经过恒河沙的时间也不能穷尽的说明这个咒的功德。那么简单的说呢，这个咒叫做如来顶，是十方诸佛最顶的那个地方的无上尊贵的一个咒语的啊。这个所谓的金恒沙劫终不能尽啊，这个功德不能穷尽的，藕益大师倒是有比较清楚的说明，说什么叫功德不能穷尽呢？从两方面来说，从理观来说呢，因为这个咒语它密遣你的心性嘛。你看你一个持咒人，你白天持，晚上持，慢慢慢的，哎，你觉得你的心呢、啊、比较不会向外攀岩，它会慢慢慢慢的产生一种藕益大师说的不思议的欣喜。你明明没有修止观，等同修止观，因为他面前实相，这个心性的功德哪有穷尽呢、啊？你想想看，从理观来说呢，心性的妙理不可穷尽，所以功德不可穷尽。这第一个，因为他面前实相。第二个，从四修上来说呢，这个咒语它本身有灭恶生善的效果，拔除你的痛苦，破除种种的鬼神障。这种也是没有穷尽的力量，那个力量是没有穷尽的啊！就不要说一般鬼神，连鬼王都不怕的，因为你那个鬼王的咒语是从妄想创造出来的。如来这个楞严神咒是从佛陀的一念的如来藏性所流露出来的，那当然不同，当然是不可穷尽啊！不管耶理耶识都不可穷尽啊！不过这个地方的不可穷尽是耶佛来受持来说的，众生来受持当然效果会打折扣，但是还是能够得到少分的功德啊。这个地方讲不能穷尽是指佛陀果地的妙用来说的啊。那至于菩萨的因地的灭恶生善，我们下一堂课再说明啊。好，今天上到这个地方，向下无闻常，复再来日回向。